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今天在这里向你祈求，让这圣灵真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是的，主，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失败，常常跌倒。但是主啊，你借着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你要来改变我们，你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主啊，今天让你的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上帝你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明白你的爱，我们心中充满爱。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正道的时间，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的心眼是敞开的，是能够愿意聆听的耳，能够让我们今天每一位主啊都被你的圣灵感动。主啊，让我们每一个都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更新的人。我们感谢神，愿神你亲自得着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信主有一阵子，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很美好，似乎觉得每天神都在你的身边，神很真实，而你也相信神呢要来改变你一些的坏习惯还有臭脾气。可是呢，日子开始又，当你信了主之后，日子一天又过了一天，然后你会发现呢你的臭脾气呢好像神没有完全的改变。因为你看到某一些人，那些人总是会触动你的神经。那这个人呢，通常是你最亲近的人，他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家人。那你知道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会产生很糟糕的结果。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总是不听你的话。然后你就一次次的苦口婆心来劝，一起祷告。可是你到最后你发现你越来越不像自己了，好像越来越像你妈妈爸爸一样就是唠叨。那每一次你破口大骂之后，过一阵子你冷静下来后，你又觉得自己很糟糕。于是你跟上帝说，上帝啊，这次最后一次了，真的是我。然后你还跟人悔改，你跟人认错。诶，可是没有多久你又犯了同一个错误。到后来你就会觉得有点无力了，我不是信了主了吗？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然后那时候你就，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想到罗马书说的一句话，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然后通常读这一段话的人都忘记后面，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但都记得前面，我真是苦啊，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然后你就告诉自己，我改变不了自己，我也改变不了别人，很多次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然后你就跟自己说，我真的没办法改变。这一次的没办法跟之前的没办法不一样，之前的没办法是还没试过，信了主之后还没有试过，这一次的没办法是信了主之后又试了。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旁边有基督徒的话，这些基督徒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你可以的，加油，努力，我们一起祷告，你就能够改变。又过了又过了一阵子，你又发现到最后你还是没有改变。那这一次跟上次，然后你又说啊，我一定不能改变了。这次就真的是绝望了。你已经相信自己绝对不可能改变了，连这种认知成了你一种障碍，一种改变的障碍。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连尝试都不敢了，因为你害怕再一次的失败。而且不单单你自己改变不了，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也没办法改变。每一次你去改变人的时候，你就发现更失败，因为很多人都是你越说他就越不听，而且他还可能会理直更气壮的告诉你说，你不说我就做，你说我就不做。而且有些人是表面听里面不听，所以呢，你越讲诶越糟。不单单是他没有改变，而且你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糟。而正因为你整天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自己和别人的改变身上，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改变，也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你心里在想，神真的在吗？如果在，为什么他不帮我呢？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乖巧听话的孩子，更不自私的自己呢？于是慢慢慢慢，你就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因为你觉得神他没有能力，所以你就不敢再去，也不想改变。到最后你就成为一个与神与人关系都不好的基督徒，或者成为一个很悲观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很害怕别人跟你相处的基督徒。保罗知道呢，在这个时刻你需要的是真的谦卑在上帝面前祷告，因为人的能力不能改变人。请你告诉你旁边的说，人不能改变人，你甚至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你很努力的一些事情你自己知道， 有些事情你自己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谦卑下来祷告。而他祷告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改变要怎么开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他说到，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就会有保罗这样的人，他是说多过祷告的人，祷告多过说的人，抱歉，祷告多过说的人，他会不断的为你屈膝祷告。你发现他这边说我在父面前，他不是写屈祷告，他是写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祷告其实都是跪下来的，他时时跪着为人祷告。所以我发现如果你要为自己和别人的改变来祷告的时候，你需要预备，而那个预备的心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必须谦卑的在神面前跪下，是一种谦卑的行动，你需要一颗谦卑的心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才有功效。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信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里讲到的心里的力量我以前有讲过，其实就是里面的人，也就是说你外面有一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当你信主的时候呢，你的外面的人其实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你里面的心灵呢却被圣灵所重生了。神给了你一个机会重生一次，也就是你的心灵重新再生了一次。那这个圣灵的重生的我们呢，一开始就像属灵的baby 一样，属灵的一个婴儿，你需要重新的学习。我们知道婴儿要成长的时候呢，他需要学习一开始什么翻身，然后再来就学爬，再来学站，再来学走，然后越来越大了要学的东西就是什么，包括生活的技能，之后要学知识，要学礼仪，要学道德，要学信仰等等等等等等，慢慢慢慢这些婴儿就会长大。你里面在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重生了你，你里面也有一个属灵的婴孩，这个婴孩要慢慢的学习长大成熟，慢慢的强壮起来。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是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会发现有些信主久了的老基督徒，他已经年长了，他的肉体越来越败坏，但是他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曾经讲过，有一位老人家，他在最后的那一个月他得了癌症，结果呢他应该是腹膜癌吧，他肚子非常的大，身体非常的软弱。但是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我安慰他，是他安慰我。因为他的眼神，他看着我的时候，那种坚定的信心让人非常敬，那非常的敬佩。我曾经讲过，他呢在就是离世前的那一个月，他不用吗啡啊，因为他主治医生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可能不用吗啡？然后，但因为他应该是很疼痛的，那他跟这个医生说，我要清醒的来见耶稣。所以在最后那一个月，他是没有用这些止痛药的。可是每一个见到他的人，你会发现他里面的人非常的强壮。他里面的灵非常的成熟，他已经预备好要见耶稣基督了。所以他外表，他的身体虽然非常的软弱，但他里面的灵却越来的越新似一天。所以每一个去见他的人，与其去安慰他，都是被他安慰的。保罗的祷告就是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希望我们里面的灵，里面的这个人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刚刚说人不能改变人，但是神才能改变人。所以请你和旁边的说，神才能改变人。人不能相信自己，也甚至不能相信别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当一个人接受了主之后，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要开始改变。圣灵要在他里面慢慢的改变他， 但这种改变呢，不是有时候是你不知不觉当中神就在改变你，这是神的工作。这个改变一开始是起于对耶稣的信心啊，因为在这里讲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意思就是说，你不相信耶稣，你就没有耶稣借着圣灵到你心里住，你的里面就没有一个新的 baby 能够成长。而基督的记号是什么？基督的记号就是爱。讲到耶稣就讲到爱，这就是红十字会为什么每次都用一个红色的十字架。现在以前这个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罪人的记号，一个最羞辱的记号，但是现在全世界的红十字会成为一个拯救，一个爱心的记号，因为基督的记号就是爱。所以当基督住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你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你就开始有了爱。而当他在里面住久了之后会怎么样？你会发现，如果我在一个房子住久了，这个房子就带着我的特色。师母在我本来到30岁都还没有结婚，然后我住的地方就会比较乱。师母住的地方呢，只要他跟我结婚之后，我们家就比较干净。住久了之后，那个地方就带着他的特色。一个爱干净的人住在一个肮脏的房子里久了会怎么样？房子会怎么样？越来越干净。他第一天出去进去住马上就打扫，然后会一直保持着干净。但是一个肮脏的人住在再干净的房子里会怎么样？越来越肮脏。房子到最后取决于住的是什么人，房子本身是没办法自动清洁的。一个干净的人住在里面就会越来越干净，一个肮脏的人住在里面就会越来越肮脏，一个不善于管理的人住在里面就会越来越乱，一个善于管理里面的管理的人在里面就会越来越整齐。所以如果你有耶稣常常住在里面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有耶稣的特色。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有爱心，有公义等等，怜悯。当你里面耶稣住久了，你就被他这一切的美善所充满。有个故事是这样的啊，有一个这个长老会的牧师在1950年的时候写了一个文章，那个文章很长，所以我没办法所有整个帮你们念出来，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读，他已经有翻译成中文了。在这本书小书里面呢，他就讲到说，这个邀请耶稣来住在我的心里呢，就好像是今天带领耶稣来到心中，然后来住。然后你的心中其实有很多的房间，他用一些比喻来表达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说他邀请耶稣到他的家中，心里的家，然后好像是有一个图书馆，在家里面有一个书房，然后他就带耶稣去看这些书。然后在带耶稣看这些书的时候，他发现哎，糟糕，有一些书呢其实他很尴尬。他发现耶稣在看，他带耶稣去参观他的书房，心里的书房，然后他发现这个有些书其实很尴尬的，应该要拿下来。然后他的书房呢，墙上呢有贴很多一些不雅的那些照片，那些可能是有点带着色情的这种照片。然后他就说耶稣呢要他把那些照片都拿下来，从今以后只要看耶稣一个人，因为靠他自己的能力他没有办法，他需要一直看着耶稣才能够把他的注视在那一些。然后后来他就带耶稣去家中不同的地方哈。那这个地方呢就包括说像这个厨房，在厨房里面呢，他就很开心的跟耶稣说，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啊，那我呢整天就是吃不同的东西来满足我自己，那包括这世上的财富，包括这很多的世界上的事情。他就发现奇怪，耶稣怎么都不怎么吃这些东西。那耶稣告诉他说我今天给你的食物呢是超过这些的，只要你愿意遵守我的旨意，你心中的满足会超过那一切。他就试试看，他就试试看遵守耶稣的旨意。他在试的当中，他就发现哇，他真的是尝到那种这种超越人间的满足。于是他就越来越努力的去顺服耶稣，然后他心里就得到更大的满足。然后他带耶稣去他的工作房，在这工作房里面呢，他发现这个耶稣发现他，诶，这个你的工作房好像有很多的工具。他说对，我的工具是蛮多的。然后耶稣就看他的这个工作，他做的东西，他就发现说，诶，他做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些小玩具，因为他不敢做很大的东西，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 然后耶稣就问他说，那你想想看，你用你的工具为了神的国度做了些什么？然后他想一想，他说，我就只能做这些小玩具，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大的东西。他耶稣跟他说，圣灵就是工头，你愿不愿意让圣灵来带领你去做？于是他说，好吧，那我试试看。他们就一起做。一开始他做的时候，他都很不完全，做得很糟糕。但慢慢呢，当他让圣灵来带领他怎么做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完成了一些很前不可能完成的东西。他知道说，神在继续的带领他。然后呢，他带耶稣去他的客厅。在客厅的时候，那耶稣跟他说，我每天早上都要在这里跟你见面，有一个相交的时间，好不好？所以他从那一天起，每天早上他就去客厅里面，那耶稣也在那边等他，他们就一起读经啊，一起祷告啊，一起彼此更认识。当然他发现呢，久而久之呢，他开始缩短这些时间，然后在更久之后呢，他不单单缩短这个时间，他发现他有的时候他就忘记去了，或者不去客厅了。那有一天呢，他走过这个房间，看见客厅的门是客厅是开着的，然后他去客厅里面，他发现说耶稣在那里等他。他问耶稣说，耶稣啊，你是不是都一直在这里？耶稣说，对，我每天早上都在这里等你。然后他心里忽然非常愧疚，他就在重新的希望跟耶稣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有一次他想要出去娱乐，因为他们家没有娱乐的房间，他就要出去娱乐了。然后耶稣说，跟他说，那你要去娱乐了，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他说不了，因为他要去娱乐的那个地方呢，又是醉酒，又是一些荒唐的事。他说，耶稣你不要来，我想你，他心里不好意思讲，他觉得耶稣不会喜欢，所以他跟耶稣说，我们明天我早上一定来跟你灵修，但是呢，今天你就放我一马，我就出去跟朋友玩一玩，我明天再回来。可是他在跟朋友玩的时候呢，他就越玩越心里不开心，觉得失去了跟主的连结，他心里很难过。于是呢，他没有玩完，他就跑回家。他跑回家跟耶稣说，耶稣啊，我呢发现原来没有你的生活真的很难过，所以我现在希望能够重新跟你建立。耶稣说，对啊，因为呢，其实耶稣是住在他的心里的，所以呢，你不可能不带他出去的。当你觉得你不带他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你已经跟他已经失去了这个连结了。然后这个故事讲到最后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他就讲到他有一个橱柜，那个橱柜呢很小，但那个橱柜呢是锁上的。当耶稣跟他拿钥匙的时候，他不肯给。他跟耶稣说，我全部的，不管是客厅，不管是厨房，不管是哪里，你都可以去，但这个地方我不想要你来，你给我一些隐私权好吗？你让我有一些自己。但是其实那个房间一直有臭味飘出来，因为那个房间里面充满的是他的老我，还有一些没有就是处理的地方，很臭很臭的那种臭味。可是呢，那个地方呢，他不想让任何人，也不想让耶稣进去，所以他就一直拿着他的钥匙，一直拿着钥匙。但是他就越来越痛苦，因为呢，当他越来越不让耶稣进去的时候，他发现，在他的房子里面，耶稣越来越看不到身影。原来不让耶稣进去那个小房，那个柜，不让耶稣看那个柜子呢，这也包括慢慢把耶稣带离他的家。所以他觉得不行了，有一天他就让耶稣有了那把钥匙，就开了那个门，然后就帮他把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全部都重新的油漆，重新的粉刷，觉得生命从来没有这么美好过。那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到最后呢，这是个比喻啊，但是很好的比喻。最后的结果呢，是当他发现他的房间突然很干净之后，可是问题是过一阵子他发现，每一次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房间脏了，他去清那个房间，清完之后他去清下一个房间的时候，之前那个房间又脏了，所以他的房间永远都没有干净过。然后他就去，有一天他当这个他的柜子被耶稣开了，他其实很不想耶稣开的，因为他很生气，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保留的他的一点点那些老我。但他等到被耶稣清出去之后，他突然有一个想法说，这个我一直清的那么辛苦，耶稣清那么轻松，那这样子好不好？我把我的房子的产权，把房子就交给耶稣了，让耶稣来处理、来清洁。问耶稣愿不愿意？耶稣说：“我不是来做客人的， 我就是。于是他跪下来在耶稣面前说，他把所有的产权 房地状全部都拿出来，拿到耶稣面前说，耶稣，上面是我的名字，但从今天起这个家是你的，我的心是你的。从那天起，他把他的名字从上面转移产权给了耶稣，然后从那天起他跪在耶稣面前说，我以前以为你是客人来到我的当中，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发现原来他的房间比以前更容易干净，因为不是他靠自己的能力再去清。这个故事是个比喻，但这个故事里面有很深可以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耶稣今天要借着这里讲到说，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请问你心里那些房间，是不是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有耶稣在里面工作？你是不是跟这一位一样，跟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有一个角落，那个角落是谁都不能触碰？你宁可在当中可能不断的去犯罪，不断的做错，那些习惯不肯改变，还是你愿意把那个钥匙交给耶稣？产权还在你这里，你新的产权在哪里？你愿不愿意交给耶稣？保罗很清楚知道，所以他这样祷告。他知道说，借着他的灵，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份。所以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没有能力。保罗非常清楚知道说，我们需要求成为圣洁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上帝面前才有可能。接下来保罗继续的祷告，祷告说要祈求认识主爱的能力。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收信的那些人其实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他已经有基督住在心里，他的爱心有了根基，但这爱心还需要成长。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爱的源头，因为他越认识神的爱就能够越充满爱，爱有了根基之后还需要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爱的源头，就是认识耶稣是的爱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当你越认识神的爱，越认识基督的爱，就越充满爱。请你和旁边的说，越认识基督的爱就越充满爱。而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真的明白耶稣的爱的，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你要明白认识耶稣的爱，感谢你，你来对地方了。你必须要有常常有其他的基督徒一起和你去经历，去明白神的爱。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斯托德说，需要神的全体子民才能明白神全部的爱。而当你真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甚至超过你人所能测度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爱是无法测度的时候，你就能够更明白神一切的爱，也更能够充满神一切的爱。而这种充满呢，就是他这边讲到，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也就代表说，这一位神，他要充满什么呢？他充满你们是平安、喜乐、爱心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一切那些美善事物的源头，要亲自来充满你。哇，我觉得这个充满这件事情，这个概念是非常伟大的。也就是说，当你越了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就会越被他的爱充满；当你越了解基督的公义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有公义的样式。当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被神来充满，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爱，能够充满这一切的丰盛。我用一个例子来表达这个意思。为什么当你越明白耶稣的爱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充满爱，也能够被改变？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牧师啦，但他是一个讲员哈。那这个讲员呢，应该是基督徒讲员，他有可能是牧师。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自己发生在他自己家的。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去迪士尼乐园玩会那么的麻烦，那么的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了神那种超乎人所求所想的爱。他有三个孩子，中间的那个女儿是领养的。这个女儿在领养之前呢，她以前呢是在另外一个领养家庭，有两三年的时间在那个家庭。但这个他相信这个家庭一开始起初他的意思也是好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让这个女孩跟这个家庭很好的 真的是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他们去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他们不止一次去迪士尼乐园玩，但每次去的时候，他亲生的儿女有去，但是这个被领养的，不管是这领养的当时不乖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每一次要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这个被领养的总是被留在家里，跟留在亲戚那里的那一位。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到八岁了，八岁的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作者的家。当他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心里想，他说：“哎，我一次要去的时候，那我要带他去。”那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其实她认不认识那个迪士尼乐园，她知道，但她没有亲身的去过。可是呢，她有看过很多的照片，因为之前她好几次都差点要去到了，所以她看过那个照片，她也听过很多里面的事情。可是每一次要去的时候，他就刚刚好又错失，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他不够乖或者什么，反正他就没办法。然后他就在一个月前，他们就开始是要预备啊，要去这个，这是很棒的，可以大家全家一起去，也可以圆了这个女孩的梦。在一个月前开始，这个女孩呢，就在家中啊，她可能就偷食物吃，然后开始本来就是只要问，她知道只要问爸妈一定给她吃的，但她就开始偷食物吃，还说谎。他明明知道讲真话很简单，他就是故意要说谎。还有会去他有一个就是大姐，就是那个亲生的女儿，他就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对那个大姐。然后当要去迪士尼乐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个女孩的这些行为就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坏。到了要去的前两天，他就这个作者就带了，就把这个女孩叫到跟前来说，已经整个月了，那个行为是非常的。然后这女孩跟他说：“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你不想带我去。”他以为他叫他去就说：“你不想带我去迪士尼乐园玩，对不对？”哇，那作者那时候心里其实呢，他有一种诱惑，他心里的诱惑就是他真的很想跟这个女孩说：“你再这样，我就不带你去了。”对，一般我们父母都会这样的，你再这样，我就不带你去了，是一种威胁的方式。神给他一种旅程，是不是我们全家要一起做的？然后他问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那时候眼睛里面已经充满眼泪。然后他问这个女孩，就说：“是不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一份子？”然后他就跟这个女孩说：“你会跟我们去，虽然你做这些事情还是有后果的，但是你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一份子，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那个作者很希望说接下来两天要去迪士尼乐园了，这个女孩的情况会变好。讲完这段语重心长的话，结果有没有？没有。接下来两天这个女孩更坏了，在去迪士尼乐园前非常的坏，坏到她根本不认识她。结果呢，他们还是去了，经过了很冗长的这些每一站就开车到那里去。到了那边去后，啊，当然，整天迪士尼乐园是怎么样？又排队又很累，反正父母去迪士尼乐园绝对是最累的，我们都有深有体会。那要排队啊，要买这个买那个，那食物又比较贵，反正都是那些事情。那完了以后，哦，家长也累了，孩子也累了，回到家里面，哦，就回到那个旅馆，然后他那个小孩子已经很累了，因为一天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他终于去到迪士尼乐园了。然后这个作者就带着他，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要送他上床睡觉了。然后他就问他这句话说：“你第一天去迪士尼乐园，你觉得怎么样？”那个女孩呢，就闭起她的眼睛，然后已经蛮累的。然后后来她等了一阵子，她又张开她的眼睛，然后跟她爸爸说：“我终于可以去迪士尼乐园了，但是不是因为我很好，是因为我是你的，不是因为我很好，而是因为我是你。”后来这个女孩怎么样，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她就开始改变。她知道她在这个家中是安全的，她知道她爸爸永远不会离开她，就不会离开她在后面。她的整个的那个生活不一样，顺服她的爸爸。真的越来越爱他的兄弟姐妹。今天保罗说到说：“能以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越了解神的爱，越明白神的爱是何，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无法测度的时候，神的爱就要充满你，改变就会开始。所以我们的祷告很重要，你要祷告人能够明白神的爱。当这个女孩明白她父亲的爱的时候， 他的改变就开始了，因为他心中就开始能够充满对他父亲的爱。弟兄姐妹，神的爱比人的爱要更加的长阔高深，无可测度，无法测度。因为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是说在我们最痛恨神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的，在我们还最不可爱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的，就像这个女孩一样。但是耶稣为这个人类所做的比这个爸爸为这个女孩所做的还要，他的爱还要再长阔高深，没有办法相比的。当你真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无法测度的时候，你会像这个女孩一样开始改变，因为你会知道这种爱是超乎人间的，这种爱是让你能够非常的有安全感的，这种爱是让你知道说不是你做了什么耶稣爱你的，而是你还没做的时候耶稣已经爱你了。所以改变不是发生在信主之前，改变是发生在信主之后。改变也不是你能够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改变是你成为基督徒的结果。当你真的认识到耶稣的时候，他的爱是何等的大，你就开始改变。因为不是你是好的，也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现在开始什么。保罗的祷告没有停在这里，他的祷告最后说到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永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很清楚知道神人的改变是神的工作，成就这一切的乃是神，所以他祷告神能照着他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实上你常常会觉得你没有改变，但是当你真心的这样子祷告在神面前求神来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给你的远超过你能所求所想。我们都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耶稣在讲道之后，那有五千的人他就是肚子饿了，后来怎么办？耶稣就找了一个有当时有人有五个饼两条小鱼，耶稣就不断的拨饼然后分鱼给他们，后来每一个人都吃饱，而且最后还怎么样，装满了几个筐子。神的爱是这样的，他不是只是够而已，他是让你充足有余，会超过，会满出来。你记得耶稣的在那个有一次参加婚宴的时候，后来酒不够了，耶稣的妈妈来找耶稣，结果耶稣把那个水变成什么，那个酒变成之后，那些来的参加的宾客喝了那个酒之后说什么？对，就是说跟这个就是请客的人说，就是他的新郎说，你怎么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才拿出来？因为请客通常要把最好的先拿出来，到最后没办法，只好拿次好的。但是耶稣把水变成酒，他那个酒比之前的酒还要好。我们的神啊，不是一个吝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慷慨的神。当你这样跟他求的时候，你求能够说心里的力量，心里的这个人能够长大成熟，神就要照你所求的充充足足的就是成就，而且超过你可以想象的。当你求就是能够神啊，我希望更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充满了爱，而且超过你所能想象的，要满出来，超过你的想象。如果你问我自己好了，我还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我相信借着今天的讲道，神也要继续改变我。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大概21年前1995年，如果你问我信主的时候我会不会有一天站在讲台上和大家分享神的话，我可以很老实的明白的告诉你，打死都不相信。我怎么可能信主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我怎么可能相信以前一个酗酒，一个酗赌，一个就是整天跟我妈对着来，整天真的是跟我爸妈对着来，整天就是欺负我的妹妹的一个人，将来可以成为一个牧师？当你真的让上帝来慢慢改变你的时候，有一天你回过头，你会发现真的超过你所求所想。你怎么可能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神的工作，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些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爱心？怎么可能为神来奉献或牺牲？不可能。但是当你经过了一段长的时间，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基督借着圣灵来到住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当他住得久的时候，你就有他的特色。然后你再回头来看，原来神早就预备好，你都没有办法想象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然后继续不断的在充满你，让你越来越有神的丰盛。但是保罗最后还有一句，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远。”阿门。如果你的祷告只是为了自己的改变和其他人的改变的时候，到最后还是很自私，因为你希望自己改变得越来越好，或其他人改变越来越好，可是你都还是把你的改变或人的改变放在世界的中心。但是保罗清楚地知道，人的改变不是最终的目的，人的改变能够荣耀神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人能够改变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盼望的是最后是看到神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来改变，以至于走出去的时候，外面的人一看到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主。他一看到某一个人，看到谁，就说：“哇，这个人怎么可能？他本来是这个样子，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要信耶稣。”这个就是让基督得荣耀。你的生命有没有那个见证？还是呢，你觉得耶稣是住在教会中，不是住在你的心中？我告诉你，耶稣是住在你的心中，借着圣灵要住在你里面。你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别人看见你，是不是能看到耶稣在你，耶稣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还是别人看见你，看到的是一个软弱的你，看到的一个是一个失败的你，看到一个神在你身上没有效力的你？你心中不单单是一个，我跟你说，如果你不把你心中的那一个柜子里面的锁给耶稣来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多的门是锁起来的，越来越多的房间是锁起来的。但是你今天必须要，有的时候很难，因为要把这些自己里面这些问题敞开给神看，给人看是很痛苦的。就好像你的伤疤在那个受伤了，已经结疤了，你现在还要把那个疤拆开来看。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不破碎你自己的那个生命，你就没有办法让神来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最终的目的不是希望我们的被改变而已，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改变到最终是很荣耀神的。愿神在教会中，也就是教会能够越来越顺服神，并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我们对越来越高举基督耶稣，我们教会能够越来越顺服，越来越高举基督耶稣的时候，神就得着了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最后问你们一些问题，心里有哪一个，你心里的这些房间是不是耶稣都帮你清了，你愿不愿意让他来清？你心里有哪一个角落是上了锁的，你的钥匙愿不愿意交出来？你的心里的产权，你愿不愿意在今天签一个财产转让书？你是否明白基督的爱？是否知道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是好的？你是否相信神的能力能够成就这一切，让你能够有越来越成熟的生命？其实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现在愿不愿意开始立志，越来越心里的人能够越来越成熟，祷告神的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爱，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荣耀，愿不愿意在今天一分钟的时间，你现在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在现在有一分钟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的圣灵已经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现在当中可能有一些还不认识你的，但是他今天知道，只要他愿意相信基督，基督就借着圣灵要来住在他的心中，他就要开始改变，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当中一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人，主，我今天就求你，你的圣灵今天就来，真的是引导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真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真的需要耶稣，才能改变他们的生命，才能处理对付他们的罪。求你真的让他们今天能够来到神你的面前，在今天就决定认识你，主啊，求你让他们知道只有在主里，我们才有能够真的才能够有新的生活，而且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有立志在你面前的，主，我们的产权，我们心里的产权，我们心房的产权，主，我们今天要交给你，请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有一块不想让人碰触的地方，谁都碰触不了的地方，今天我们的钥匙交给你来，让我们里面这些 老我可以整个被你除去。你也让我们真的清楚知道，主啊，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能够充满你的爱。因为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是你的。我们真的常常试着要赢得别人的喜悦，但我们知道你已经拣选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你来我们心中运行。请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整个教会是荣耀，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